好，感谢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35到第10章的42节经文很长是吧，但是我们感谢神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读的这个英文都很好，非常好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求主帮助我们宣读神的话很重要OK，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求主教导我们马太福音9章35节到第10章42节要给我们什么功课。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主，主啊，今天是你纪念你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相信你的信息是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传福音，传讲一个复活的主。主啊，我们的门徒，我们盼望的每个人都成为你天国的门徒，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的门徒。感谢神带领我们进入马太福音，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美好的祝福。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啊，都被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干净，我们的心是清清洁洁，我们就听得明白，讲的你也洁净我的口，也讲得清清楚楚。主啊，你的话语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愿你对我们说话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回到这段的经文，一起来思想。我今天的题目呢是天国里谁最大在天国里谁最大，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系列，就是有三章的经文那天国里谁最大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我要讲到一个是讲到天国里的地位我们有什么样的地位，下次我们讲天国里面像什么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自然是我们要思想一个复活节的问题，对吧我们都知道复活节在西方来说在这边都是很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的复活节，大家看到吗中间这个图片告诉我们就是今天早上有看人提着篮子出门了就是有人提着篮子要去干嘛呢就是说他要去捡彩蛋是吧还有一个是讲到这个兔子到底我们的复活节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这也是我们说这个复活节本来它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今天的这个西方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的兔子和彩蛋简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把它进入另一种的传说有时候他们说古代庆祝大地回春，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住的迦南地一样的，他们在那里说这个巴利要复活了，所以就春天来了他们是这样，我们这四月份对不对？四月份就春天来了嘛，是吧大家说哎呀大地回春他们以为呢，就是还有一个古巴比伦的一个传说是爱情的生育的战争的女神或者叫曙光的女神，我们说这黎明来到了曙光的女神这样的一纪念他们回到这一个的节日里边，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的蛋里面孵化出来会产生一种新的生命他们去找这个当然那个兔子就代表他们的那种的那种的喜好中国人也有兔子，什么在月亮里面也有兔子玉兔是不是这是跟他们一些的传说，跟他们一些的文化，跟他们一些宗教的一些的迷信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复活是什么地方，姐妹？我们的复活很清楚，今天是叫 Easter Day 对不对？就是复活节。那复活节纪念的是什么呢？复活节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怎么样受苦受死，然后埋葬，三天以后怎么样复活了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不在这坟墓里面了，他已经怎么样复活了，是不是？在我们的星期天，我们今天叫主日，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一个礼拜的星期天当做第一天，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first day 对不对？这个第一天就代表着新生，就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再是犹太人的星期六，犹太人是星期六是安息日， 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信仰的一个弥赛亚复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说，来一起说，耶稣复活了啊！耶稣复活了，对自己说了，预备起，耶稣复活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复活节的意义怎么样？就要告诉我们，不是世上的这种的啊一种的风俗啊，我们是真的有一位主，他不在世上，他已经有空坟墓哈、啊。我们的信仰是真正的在当中啊，不怕一种的啊毁谤，不怕人家说啊复活节是这样的，不，我们不怕啊。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天国里谁最大呢？在世上来说，什么人最大？只要是你成功的，只要是你扬名立万的，只要你出人头地的，只要你在万人之上的，你在每个行业是顶尖的，你就是一个老大，对不对？在每个行业你是老大。但是天国里是这样的吗？我们的基督耶稣宣告的那个谁最大呢？啊，然后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思想，如果我们是最大的，为什么我们出去传福音没人听我们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别人的嘲笑？为什么我们好好的节日被人家变成一种的另外的形式？我们受到的逼迫是怎么来的呢？那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哈。啊，看这个天国里谁最大哈。所以这卷书呢，我们已经进入到 DI， 就是 ABCDFGHII 的部分啊 ，I 的部分，就天国里谁最大哈。那我的这个大纲大家看到吗？给你们了哈，那个大纲我也发在群里面去了，你们在群里面可以下载啊，然后来看我的这个大纲。经文很长，但是实际上它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其实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啊，去怎么样怎么样去啊宣告天国的权柄和他的一个榜样，好吧。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二个部分讲到他的门徒怎么样去执行啊？怎么样去效法基督啊？以及是怎么样传承的？这就是一个看到什么是最大的，天国谁最大。所以今天我讲的信息呢，你看啊，我已经告诉大家，今天的中心思想是君王耶稣基督不但亲自来实践天国的医治和赶鬼的权柄，还赐予门徒天国的权柄，并教导他们传扬天国福音的一些策略。启示我们要做什么？启示我们接待门徒就是接待基督自己。啊，接待门徒就接待啊基督自己。好，我们一起来念这经文，在第十章四十节，来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一起念，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来再读一遍，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OK， 感谢神。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正文之前，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啊，这首诗歌呢，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的信息。信息哈，我们来看，先给大家唱一首歌《使命》啊，大家可以打开那个诗歌本，那一本薄的啊，在背后，刚才我们唱过那个322首，这是323首，好吧？来看到吗？看到了哈 ，OK， 看到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哈，这个《使命》啊，《使命》啊，这首歌是有点深，你可以念哈，不一定唱。啊，你不会唱，你就跟着我一起念，好吧 ？OK。不管困难多大，仇敌多凶，环境多恶，遭遇多险，不管毁谤多怪，逼迫多少，十架多重，有神救主够。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心爱熟悉的人必然得救，那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信主的人有生机相随，奉主的名，奉主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主内那毒蛇也不必受害，若喝了毒物也不受害，送来病人就必得到医治， 充满，那是复活基督向我呼唤，杯中马里路我要祝福，因为十架道路曲折艰难，我要奉献自己，我要奉献自己为主传扬，唯有服侍基督才有平安，纵然天使与人都在观看，民主应许永生直到永远，不管诽谤多怪，逼迫多傻，十架多重，有神救主够。好，感谢主。好，你看这首歌已经表达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天的经文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在神的国里的地位是什么呢？来看啊，首先看第一个部分啊，我们这是一个啊，这个看到我的大纲是一个交叉的发展的结构。那个 A 呢，我们说 A 是讲到这个啊君天国君王的一个权柄和对门徒代祷的吩咐，也就耶稣做一个榜样。然后 B 呢，发展是一个传承，就耶稣基督赐门徒权柄，对门徒宣教的一个吩咐，或者叫做策略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成功的传福音？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很失败？传福音是不是常常有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好好的来遵守耶稣基督今天的告诉我们这里的教导，好吧 ？OK， 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啊，35到38节是承上启下的。然后带出后面的门徒要做什么哈 ？OK， 所以呢，我们说总结一下这个第8到9章的医治和赦罪的权柄，带出了第10到12章的天国门徒的传承的使命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哈，来先来看这个35到38节，到底耶稣基督做了些什么呢？首先，耶稣基督怎么样？做了3个工作，是不是？来看经文在35节说什么？35节，你看。我用这个啊指示的字标示起来啊，标起来了。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大家看到这里就知道，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耶稣的工作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弟兄姐妹啊，耶稣一直在走遍了每个城每个乡镇。那他在这里干什么呢？哦，在会堂里，会堂呢不是指耶稣的会堂，也不是指门徒的会堂，是谁的会堂？是他们的会堂，是指犹太人的会堂，跟基督的国度没有关系那个会堂，明白这个意思吗？啊 ，OK， 好，我们讲他在会堂里做什么呢？第一个，他要 teaching， 对不对？我们说他要做那个教导，做老师，对不对？老师的工作啊 ，didaskal， 我们说这个叫做教导这个字，做老师。做老师就是说他要把这个圣经怎么样讲清楚啊 ，OK。然后第二个是做什么呢？来看第二个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弟兄姐妹，这里用 preaching， 今天我在台上就是 preach， 我在上面干什么？弟兄姐妹，我在上面是做讲道，是不是？这叫宣讲。弟兄姐妹，你要记住，这是传扬，这是宣讲。我的内容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宣讲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天国的福音。Good news, gospel, 对不对？这个 good news of the 什么 kingdom 啊？我们说天国的福音，我们说是天上的那个国度啊，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将有永恒的国度的一个的好消息。记住，好消息。如果我在台上不讲耶稣基督，那我这个就是不叫 preaching， 明白吗？我就真的不是在当中宣讲天国的福音。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是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要医治 healing， 对不对？要医治，也有一种 serve， 就是服侍的意思，不但要 healing 还要 serving， 对不对？还要服侍。所以耶稣基督在这第三个工作是他来到地上，他是要来服侍人的，他不是接受人的服侍，他还要医治各样的病。今天我们常常在讲的各样的病哈，各样的病。所以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三个工作？我们要判断一个教会是不是真教会，他必须要第一个是什么？教导，是不是？我们要来查经，我们要来教导神的道，从旧约到新约把它贯通了，把圣经跟我讲清楚了，这个是 教师的工作。好了，中间是宣讲，宣讲就是传道的工作，弟兄姐妹，传福音传道的工作，我们这个叫做啊，做 pastor， 做传道人哈。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要医治。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去找到医治，很多弟兄姐妹得病了，他很多病是慢性病，很多病不得医治，可是他们不找那些的长老和牧师，去找这些 pastor， 去找那些真正神所高牧的仆人，帮他们去抹油，帮他们医治，这是方面是很缺乏的。我们很多信徒不懂，他们认为呢，我可以找医生，但很多的病不是找医生可以得医治的。弟兄姐妹，耶稣来是告诉他是要医治各样的病，包括心理的毛病，包括你的脑袋里面，包括精神里面各种的病，我们都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教会的工作。今天的教会缺乏这些的，如果没有这三个工作，那这个教会就没有继承耶稣基督的工作，好吧？ OK， 好了，我们看看第中间哈36节，其次呢，耶稣要做什么？他这样做的三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目的是什么？啊，36节他说他看见许多人，就什么怜悯他们。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有一种怜悯 mercy， 对不对？哈，我们前面讲到了，上面前面还记得吗？第九章还讲到什么？上帝喜欢什么？上帝喜欢什么？还记得上次我们的主题吗？上帝是喜爱连续，对不对？不喜爱什么？祭祀，还记得吗？啊，这是上次的内容哈。我们这里该看到主耶稣基督重要的是归纳，他要来怜悯，他看见那些大批的群众，内心就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怜悯的心。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你看这里讲了一句很好，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弟兄姐妹，很多的人，这社会上很多人是很困苦的，这个字用得好，是什么呢？是一个分词，一直就是在 trouble 里面，一直就是自己就是啊怎么样，就 deserve trouble in himself， 在他里面经常是自己折磨自己。现在好多好多的大批的群众，他们被自己困扰了，他们总是自找麻烦，他们总是困扰无法自拔。今天呢，很多的人就像是困苦流离一样的，他们不是说我生活不好，不是，他们可能有钱，他们生活好像很快乐，但是他们却被自己困扰了，他们在一个地方没有办法拔出来，可以说是他们是流离的，他们就是在那里流浪的，无助的，被丢在地上，就是丢在地上，像个瘫痪人一样，瘫痪的手脚都不能动，只要别人来帮他，他自己就没有办法自救。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的问题都如迷失的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牧人。这个牧人用的好，用 pastor， 就是牧师传道哈。pastor 就是牧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说很多人没有真正找到牧人，就像这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知道耶稣才是那个大牧者，他们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缺什么？弟兄姐妹，没有人牧养，很多人自己做自己的事，没有人带领他们去吃真正的那些的啊草，那些的养料，那些的养分。他们到处去吃那些的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好了。第下面是讲的什么呢？于是第三个问题，弟兄姐妹，带出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办呢？既然这么多人流浪、迷失、困扰，像个瘫痪病人一样。第三，37、38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一起念：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第三是门徒要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说门徒怎么祷告的？耶稣对他的学生 disciple， 学生嘛，对他的门徒嘛，他说你怎么样啊？要去收割的庄稼很多啊， 遍地的庄稼都熟了，这些庄稼代表着人，人的灵魂，人的灵魂都已经不能再忍受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么多的要收割，但是工人很少啊，没有人去传福音，没有人牧养他们呀，对不对？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没有人去医治他们，安慰他们，去帮助他们，他们去找医生，他们去找心理医生，他们找好多好多的方式，他们唯独不找耶稣，唯独不找教会来寻求医治。好了，这里就是说庄稼很多，工人很少，怎么办？六姐妹，所以耶稣命令他的门徒要做什么事情？你们要祷告，要向那位庄稼的主，灵魂所有人类的那个主人是谁？是耶稣基督，向他祷告。祷告什么？要祷告嘛，说打发工人嘛。今天我们的教会好缺工人呢，弟兄姐妹，很多教会我发现现在自从疫情之后，教会人数锐减，没有几个人啊。然后现场恢复现场了，还是没人，没工人，怎么办？然后我们自己去找吧，弟兄姐妹，哎呀，来帮帮忙嘛，弟兄回来吧，姐妹回来吧，我们找几个传道人帮我们。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什么好好的付出祷告。现在教会的情况是，自从到末世以来是工人荒。你不要以为有的教会很兴旺，他们真的有好好的去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人吗？ No， 他们只是一种 sales，这是一种销售，用销售的模式来带好多人来教会，但是他们没有牧养，没有真正的得到真理。所以我们要祷告，工人在哪里？弟兄姐妹，工人在哪里？你只有祷告主耶稣，我们周二来祷告，我们主日早上来祷告，主啊，我们教会现在缺工人，我们现在缺很多的工人，我们很多的工人没有，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的那服事的工人很缺乏，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工人，我们没有关怀的工人，我们没有做秘书的工人，我们没有来在教会里面做那个总务的工人，我们现在缺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非常的缺，怎么办？我不过去求人，我求谁？我求耶稣基督，他会打发工人。感谢神，这个打发用的好，不是用 send， 这个不是用我差遣你的意思，这个用什么？ cast out， 我把他赶出去，上帝来赶人啊！你看，我们说这里说有些的会众，有些的工人不愿意被差遣，上帝就用他的杖和杆来赶，赶他出去，啊，让他们出去干嘛呢？让他们去做工，因为他们走不出去，因为他们瘫痪了，因为他们没办法真的被神用，所以要赶他出去。所以我们说这个是进入耶稣基督的工厂，工厂。所以你知道耶路撒冷那个教会，哇，好多人他不出去，上帝就兴起逼迫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去撒玛利亚，对不对？还记得吗？所以要赶出去。好了，我们感谢神，这就是讲耶稣的榜样是这么做。我们下面看到这些门徒什么样，耶稣有什么吩咐呢？是一样的，把这个传承给他，按手给他。好，我们来看第十章一到四十二节，就是三十五到三十八节的整个的一个扩大，一个发展，一个传承。 OK， 这是这种关系。假如有人祷告了怎么样？上帝就起来了。假如没人祷告，耶稣自己祷告。好，我们来看看第一节是一样的，第一节跟前面的这个三十五节是一样的。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鬼，能医治各样的病症，看见吗？就是耶稣，这个福音书没有记载，在其他福音书有记载，说耶稣通过整夜整夜的祷告，然后从七十个门徒里面怎么样拣选了几个？十二个，赶他们出去啊，出哪里呢？然后给他们权柄，这叫呼召他们，让他们出去，给他们权柄啊。透过呼召召了十二个门徒啊，这个感谢神哈，一定要求主耶稣说没人祷告，他自己来祷告，他就差遣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有权柄。什么权柄？弟兄姐妹，什么权柄？第一个是赶鬼，赶鬼的权柄，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病，人有病，人不信上帝，人有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与鬼有关的，鬼在背后控制人。这个世界很多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很多人在背后被鬼控制，他没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有一种是各样的病， 各样的病症，不单单是鬼的问题，还有罪带来的问题，要解决这个赦罪的问题啊，解决罪恶。但是这些门徒有没有赦罪的权柄？听弟兄姐妹有没有？门徒是唯独没有赦罪的权柄，什么都可以从耶稣那里可以有权柄，但是门徒却唯独没有自己可以赦罪的权柄，只有耶稣基督带到耶稣面前，神才能够赦免他们的罪。所以门徒不能赦罪，他只能带到耶稣面前来，让耶稣来赦罪。好了，来看这十二个门徒是谁呢？弟兄姐妹，这里有十二个门徒，对不对？弟兄姐妹，是不是啊？这十二个门徒是谁？分三个组，四个一组，四个一组。我们先来看前面四个，第一个叫什么？叫西门啊，西门。然后他耶稣给他什么名字？耶稣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彼得，他给了他一个名字叫你叫基法，或者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哈啊。所以西门是耶稣给了他一个名字，十二个门徒第一个大徒弟。好，看第二个是谁？你看他的兄弟安德烈，哎，都是打鱼的啊，彼得和他的兄弟啊，他的亲兄弟啊，然后是打鱼的。然后还第三个是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有两个儿子，西比泰有哪两个儿子呢？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OK， 弟兄姐妹，第一个圈子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是耶稣的使用的核心圈子，重要的同工啊，这四个人啊一直就很忠心，是不是弟兄姐妹？一直就很忠心。好，来看第二组，第二组是谁呢？第三节说腓力和巴多罗乃，多马和税利马太啊，你看这里还有亚腓勒的儿子哈、啊、雅各啊达泰哈、啊、都前面是。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弟兄姐妹，这四个人是什么身份呢？大家想想，我们说多马这个人怎么样？弟兄姐妹，多马是很怀疑的哈、哦，疑心很重，他就常常怀疑耶稣啊，你复活了吧？哎呀，我看你，我没有证据，我不会相信的。这个多马，还有呢，税利马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是个税利，是一个怎么样？啊，是一个啊，这个就是我们别人说卖国贼哈、啊，这个这有一些他们的这个小聪明啊，小聪明的啊，这里当然是本书的作者税利马太。好了，这四个人说明什么啊？说明啊，他是一个有一些的啊东西，我们说小知识分子或什么的东西。前面是四个渔夫，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四个不同的小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哈，就是他懂得一点，他会写东西，然后他有文化，是不是？好，看第四组，第四组是亚腓勒的儿子雅各达泰和分类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弟兄姐妹，这四个人是一组，代表什么？啊，这个一组是叫做什么？叫做呢？我们说这一组是啊，有叛徒，对不对？有革命者。我们的这个分类党的意思是分类党就是很激进。啊，他的政治，他整个的一个狂热，他是 freedom 的 soldier of freedom，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整个的自由的战士。今天你看到有人去游行去造反的那些起来啊，搞运动的，那都是一些 freedom 的战士，啊，奋锐党啊，他们身上会带着拿着匕首啊，拿着匕首啊，跟罗马政府作对的。他们里面真的，你看他是有奋锐党啊，经常是有刺客。他们愿意做荆轲刺秦，你知道吗？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啊，革命分子。还有最后一个犹大，犹大是加略人，是犹大的南部地区，叫加略地区，有一个叫犹大的。那他呢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啊、这个很厉害的人，他是卖耶稣的人，是一个叛徒。记载在最后，对不对，姐妹？我们可以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有刺客，有强盗。哈，有行善，这么大善人。我们说犹大是一个很同情穷人的人，他经常去花钱去资助穷人，甚至耶稣的时候，他的那个一盆香膏倒下去，哇，30块钱太浪费了，我们拿来资助穷人吧。耶稣，哎呀，这整天做好事啊，非常的好。一个是革命情怀，一个是大善人。你看这一群人是什么人？所以三组人，弟兄姐妹，鱼龙混杂。耶稣基督这样造了一个鱼龙混杂的团队，核心团队，支持小知识分子团队，啊，背叛 treat 那些的革命党人，哈哈，这个热心狂热的分类党人，哎呀，识时务的啊，做善事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哦，感谢神， 不是因为这些人怎么样很完美，弟兄姐妹，不是因为这十二个人很完美，而是他们根本就不完美，是根本就是一些的怎么样没有办法了，真正被托付的人。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要被耶稣改变，因为耶稣要医治这些人，因为耶稣呼召他是要连续他们，要改变他们，要他们做门徒，做学生，做 disciple 哈，做委身 follow Jesus， 要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他们是教会的希望，这些人是教会的希望，是不是弟兄姐妹？是教会的希望。所以我们感谢神哈，我们的福音和使命，天国的福音是需要训练这些不完美的人成为神的仆人，来执行神的使命。所以对所有以后要来的，你看啊，他们最后说他差遣这十二个人，吩咐他们说他差他们出去，他们要做什么？这群人要做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说他们将要代表耶稣基督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要执行什么呢？好，耶稣教我们策略。好，我们来看看策略哈。然后啊，这个首先这个是一个交叉结构啊 ，A B C D， 然后啊，次 C 次 B 次 A。我们先看 A， 不接待耶稣差遣的门徒，就必遭到末日的审判。好了，什么策略？弟兄姐妹来看啊，我们说这是对应40到42节，接待不接待的有审判，到最后40到42节的时候，接待的会怎么样啊？这两种的对比啊，感谢主。我们来看看第5到第10节，什么样的工作呢？弟兄姐妹，工作是跟怎么样？显然是跟耶稣的工作是一样的。耶稣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啊。然后耶稣对门徒的工作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来看，首先来看啊，第5节的后半节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去走哦，啊，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哦。啊，然后你们要到以色列的民羊那里去，随走随传，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使人复活，叫大麻风得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了，也要白白舍去。哎，这里讲什么？弟兄姐妹，这里就是讲到他的工作和装备，是吧？开始要工作，工作范围是不要去外邦人。当时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他们传福音对象是谁？只能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啊？不要，就是说先不要去外邦人地区，你们先不要去啊。然后呢，撒玛利亚不要去，撒玛利亚是一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犹太啊整个的一个律法的信仰了，他们跟随外邦人了，所以叫做混血啊，都失去了他的身份。那么呢，就不要去，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撒玛利亚，都不去啊，因为那些地方呢是杂居的地方啊，只要到以色列人那里迷失的羊去。这次传道的范围只是在加利利的地区，弟兄姐妹，加利利的地区啊，福音首先是呼召他的以色列民做出抉择，然后以色列民拒绝了，才临到外邦人，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以色列人拒绝了，现在以色列还没拒绝，所以先要向以色列传福音，传什么？弟兄姐妹，内容是什么？天国近啦。啊 ，Kingdom of Heaven is near， 就是近了，就是近了，就是意思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悔改，是不是？施洗约翰传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说了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门徒也应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这不是这里简单的说天国近了啊，福音事工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啊，但是唯独没有赦罪，你可以叫死人复活，你可以医治病人。你可以赶鬼，但是没有赦罪的权柄，明白了吗？只有耶稣有哈，耶稣有。好了，我们来看看，那么装备是什么？弟兄姐妹，装备是什么呢？这句话呢，要告诉我们什么？白白的得了，白白的舍去。弟兄姐妹，我们的福音是白白的，不花钱的，是不是？哦，我们现在还看到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白白得到的恩典，我们为什么要据为己有呢？我请问一下，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布道会，要不要收门票？我们出去看到一个布道会啊，请音乐家来，请钢琴家来，请声乐家来，请乐队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售票，是不是？啊，要票的哈，入场券哈啊。现在有的教会呢搞一个卡，给你说 VIP 卡啊， 你来教会要进入教会要交费的哈，啊，要有资格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白白得了，要白白舍去。所以今天的福音，如果有人收钱，我告诉你，你不要去听。如果要收钱的布道会，如果要收钱的教会，弟兄姊妹不要去，那不是真的。我们的福音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要给别人，不能收钱，听懂了吗，弟兄姊妹？啊，这个要记住哦，你千万不要，哎呀，好多人去啊，那个不是真教会，不是真布道会，不是传讲天国的福音。OK， 好，好了，告诉我们装备什么，弟兄姊妹，装备什么？第九节到第十节，装备什么？我们的装备，我们出去做一个战士，我们总得要装备吧，哈。弟兄姐妹啊，传福音不是像世上的那个，哎呀，请你来打工，给你工钱。No， 耶稣禁止他被差遣的门徒身上带钱，然后呢，路上不要带行李，哎呀，不要带换洗的内衣。哎呦，不换洗衣内衣好臭啊，这个臭汗了，臭的半死，是不是啊？然后呢，不要带鞋子，哇，不带鞋子打赤脚啊，是不是打赤脚？不要带拐杖，那走路不摔跤吗？那些都是山路，对不对？强调传福音的工作是什么？这里不是说你带不带钱的问题，难道我真的不带钱吗？弟兄们，不是的，他告诉我们说啊，你这个工作是很紧迫的，你们传福音的范围是加利利地区，不要跑到那些外邦人，不要跑到撒玛利亚，你们只在这个地区一天就走遍了。可能几天就完成了，你带那么多钱财干什么啊？我们说这么近的距离还要背这个包，哎呦好累呀！啊，不要带东西，一天路程就到了，赶快把福音穿个来，赶快回来，不要到那里浪费时间，还要逛街，还要看 shopping 啊，这个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什么都不要带，因为你们的范围很小，现在很多人需要你们赶快传福音给他啊，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当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一餐饭，你顶多在人家家里住三天，但是不要超过一个礼拜在人家家里赖着啊呀，招待我，你就是招待你一两天差不多你就走了，对不对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的传道人要告诉我们怎么啊，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传道人啊，不要收费，不要你哎呀要收费。但是如果接受的弟兄姐妹是要有回馈的，是要感恩的。弟兄姐妹，你接受了这个传道人给你的信息，哇，你觉得哇，今天真好，感谢神，我听到很得着，你就要回馈回报给他，你得接待他，你要感恩嘛。很多弟兄姐妹听了一辈子的道也不感恩的，那到上帝那里就没有赏赐了不。所以不接待不奉献，就表明他们不是真信徒。但是真信徒呢，就一定会怎么样，供应工人的饮食啊。弟兄姐妹，不是我这个传道人不要工资，而是说这是一群人愿意主动的给传道人回馈，因为这是他得着的，白白得来是吗？白白舍去。 OK， 最后我们会对应到最后讲到接待的人会得赏赐的啊，这里不讲哈。好了，我们看看中间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中间告诉我们宁愿选择愿意听的人，我们要选谁来听呢？弟兄姐妹来看，到底我们要传福音怎么传？如果别人不听，你要选啊，你不能什么人都去都跟他那个。好，我们看这个 B 和次 B， 十一节对应十二到十三节，来我们看这段经文。你们无论进哪一座城哪一个村子，要先打听。弟兄姐妹，这里用打听，打听这个字用的好啊， study，打听就是要 exam 啊， strictly 就是你要检查，要严格检查，你要去调查，调查研究到底这个城里面这个村里面谁是好人。弟兄姐妹，这个好人用得好啊，这个好人对不对啊？这个好人就是值得配得啊，他们是愿意听从教导的人，听从神的福音的人，叫好人。今天很多人说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但是他从来不悔改，不听天国的福音，他不愿意说啊，天国的福音原来要悔改啊。就是这些好人是愿意接纳的，就住在他家里，他也愿意听你讲，他也愿意怎么样传福音给他，所以呢你就住在他那里，直到你走的时候，但是不要超过三天，住的差不多就走掉了哈，不要在那里赖着不走。这好人也好，也有耐心的哈，是不是啊？感谢主。好了，对比一下十二到十三节对比， 如果你进到他家里，你要做什么？弟兄姊妹，要问他的安，要尊重他，要说 要把主的爱、主的福气给他，要问安。弟兄姐妹，你进去你不跟他打招呼，喂，我是传道人，接待我，是不是？No， 他说要问他的安。那家若配的平安，你们就什么所求的平安。你为他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你不要到人家家里去吃人家、住人家，你不为他祷告，那不行啊！你如果你所求的平安，就会临到那个家，因为这个家愿意接待你嘛。但如果他们不接待你，哇，煮的米都是馊的，对不对？啊，你给的东西吃的是烂的，旁人也不给你，也不招待你，洗澡的地方也没有，干嘛都不给你，小里小气的。那如果这样的话，若不配得，所求的平安就归给你们了。所以传道人到人的家里要注意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如果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没有真正的明白啊，这个啊到底怎么装备的，传福音怎么传的，好不好？啊，今天我们传道人在北美是不受欢迎了。前十几年的时候，传道人一出去，好多人尊重牧师哦。今天你一提说你是牧师啊，你是传道啊，啊，你是宣教士啊，啊，这大家都觉得很稀罕，就是不太了解他。然后你要到你家里来，哎呀，到我家呀不方便呐。啊，牧师，我家不方便，我家养了好多狗啊，我家养了好多好多的猫啊，我要给他们收容这些狗啊猫啊，你知道吗？我家里有个空，但是现在没空啊，你知道吗？他对传道人最宣教是根本不在乎，不尊重，那你就不要去他家啦，是不是？我相信上帝知道。好了，我们最后如果不接待会怎么样？来看这个应许啊，14-15节，凡接待你们的，记住 welcome 欢迎你的，不听你们的话的啊，你们离开的时候，离开那个家，离开那个城的时候，你做什么动作？弟兄姐妹，跺脚，双脚跺啊，来跺跺脚，来啊，跺跺脚啊，把尘土跺下去啊，因为你被怎么样拒绝了啊。我跺脚我不是报复他，我跺脚是一个动作啊，我准备走路了嘛，跺脚就走路，要离开了就跺脚啊。好了，应许说，哎，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这是应许，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要容易受。弟兄姐妹，如果有人不接待这个福音，不接待传道人，不接待宣教士啊，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怎么灭亡的，还记得吗？罗德被天使带出去之后，然后就降下硫磺火下来，把整个的索多玛、俄摩拉都烧毁了。到现在死海下面还有遗迹，就是被死海淹掉的，变成沿海，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盐碱的地区。告诉你，有一天呢，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还要可怕。如果今天人不接待神的福音，不听门徒的话，我告诉你，他们将要更惨，更惨。好了，我们来看看啊，与他对应的啊，这个耶稣在里面要得了什么？好，耶稣从门徒传福音要靠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既然装备好了，有装备了，我们下一步靠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什么策略？来看什么策略哈？我们看着这里很清楚，就是16-23节啊。你看到他说1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念这句很重要哈，来。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性良像鸽子，啊，弟兄姐妹，好像你们平常也是啊，这句话也是好像是很熟悉了，对不对？非常熟悉了，啊，我们说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说要真正的要去啊传福音，要靠什么？要靠什么？哈，就像是耶稣差你们，就像是狼，就是把我们这些门徒扔进狼群里面啊，我觉得哇好恐怖啊，弟兄姐妹，扔到狼群里面去。注意哈，这里有一句话说，看啊，我差你们去，怎么办？看啊，我把你们羊入狼群。哇，我告诉你，一个羊丢入狼群里面会怎么样，弟兄姐妹？那个狼就把它撕碎分了吃，你明白吗？叫羊入虎口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呢？对付那么多狼，我们该怎么办？这里有一句话说，所以 你们一定要像蛇一样的精明，像蛇一样的哈，不是说你像蛇哈，而是像蛇那样的 wise， 聪明，有见识，有分辨力，有那个谨慎啊。他那个蛇走路的时候，他是这样绕着那些石头，不会割掉他的肚皮。他那有很多的尖利的那些石头，都可以不会破他的肚皮。为什么？因为他绕着走，这是蛇。啊 ，OK， 然后第二个是不但这样哦，你要像鸽子一样，鸽子就是单纯、诚实，没有虚伪，不混杂 ，no mix。OK， 弟兄姐妹，这里叫做 unmixed， 不要掺杂，要 harmless， 不要伤害，要 simple 啊。所以弟兄姐妹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比喻作为我们的总纲，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像蛇、像鸽子呢？能够在一起合在一起呢 ？combine 呢？好，下面就会解释了。那在第这个十七到这个二十三节，它就是一个交叉结构，中心是在十九到二十节。它会讲到十七到十八节，说世人会逼迫我们，世人是狼。下面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亲人也是狼，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你看他说，他警告我们说，你们要防备，要小心。因为他们这些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就是当地的法院，然后呢，犹太人的法院、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打你们，啊，这个叫做进说那个叫做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是什么呢？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所以先是犹太人逼迫我们，在最后是外邦人、皇帝、所有的这个万民。都可能来逼迫你哦，弟兄姐妹。好，不但这样，外面有逼迫，再看下面二十一节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亡之地，儿女要跟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基督的名被众人恨恶，但是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OK 啊，你看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家里面有逼迫，外面有狼群，家里也有狼。弟兄姐妹，做基督徒传福音不容易，做宣教士、做传道人更不容易。家里面的人反目为仇，家里面的人讨厌你传福音，怎么办呢？然后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城里逼迫，我们就逃，我们就离开，人不接受我们就逃。然后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表示呢以色列还有一些人不得救的。你就是走遍整个以色列还没走遍，有些城还没走遍，人子就来了，世界末日很快就来到了，主耶稣很快来了，不要担心。好，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对付这些狼，外面的狼、家里的狼、所有反对的那些狼群？那我们要中间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圣灵的能力。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忧虑说话或说什么，那个时候圣灵会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操心啊，当我们被外面的那些狼群围着攻击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被家里面的人拒绝和伤害之后，我们不要思虑，哎呦，我怎么样打我的妈妈，她这样说我信耶稣不好，哎呀，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亲人说我信耶稣不好，笑话我，我怎么应该这么打呢？我跑到那些的被人抓了，我传福音被人家抓了坐牢了，人家那当官的说你为什么传福音，我怎么打呢？很简单，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自己的方式，你要单纯的相信神的圣灵在你里面教你说话。你们如果不去受逼迫，你们不能体会圣灵怎么对你说话。而我是知道的，当时我呢去传福音的时候，然后被抓到牢房里面关起来，然后他就问我，我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但是很奇怪，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讲完了。讲完之后，他们就哦，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关了我那个一段时间就把我放走了。就是我不知道答的是什么，但是圣灵会教你说什么，让他们无可辩驳。如果你靠自己的聪明，你不要去做传福音的，因为这传福音是有很大的像进入狼群一样的吃掉你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传福音失败？对姐妹，试想一下，因为没有圣灵在你里面。那当时耶稣基督应许他要降下圣灵，对不对？好，今天也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看最后啊，这里是一个交叉结构，来看次 B， 特别是第十章的32到39节，前面是讲到狼群啊，靠圣灵的生命，好，后面讲到是基督的生命，你不但要圣灵充满啊，你还有基督的生命啊，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只是有圣灵而没有重生的生命啊。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要为主背十字架而舍命，你要做一个传福音，你要背十字架。好了，这里讲到34节对应这个啊39节，它是讲到啊这个属世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中间是平行的，35到36节亲人的逼迫和后面37节说不配做门徒的原因。好了，我们看到属世的生命是什么呢？耶稣来到世上不是给你太平的，哎呀，信耶稣很好啊，亲人对我好，朋友对我好，世上对我好，大家都说我好。 No， 我告诉你，耶稣来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的，我来是叫不是要叫地上动刀兵，有战争，有吵架，有矛盾，有拒绝，有伤害。弟兄姐妹，属世的生命总是以为要太平太平太平，但是我们想和平啊，别人不想和平啊，撒旦不想和平啊，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传的是和平的福音，但是人却要与你作战的。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啊，基督的生命一定会带来地上的战争，因为福音会带来一些的啊冲突。好，中间是什么呢？中间说跟上面对应哈，啊，亲人逼迫，为什么逼迫？耶稣来是要叫父亲怎么样跟父亲生疏。自从我做传道人以来，我跟我父亲越来越生疏啊，女儿与母亲生疏。我们有的姐妹她来做传道人传福音了，她的母亲就不愿意跟她来往了，还有婆媳跟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最大的仇敌不能让我们来侍奉神，不能让我们传福音的，其实不是谁，就是家里面的最亲近的人，他才是你最大的诱惑。所以信耶稣很多人跌倒，就是因为我顾及身边的人，导致最后不能跟从主。 OK， 好吧。所以耶稣基督强调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要做耶稣的门徒，你不配。如果你爱儿女过于爱耶稣的，不要跟随耶稣，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干什么啊？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你在教会里面混日子的，你不愿意传福音的，你也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弟兄们，你要选择。好了，最后因为什么？因为你要选择。我们一起念第39节：得着生命的必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你要得到的是基督的生命，你就会失去世界对你的拥护，你就会失去你的亲人对你的拥护。你要得到耶稣的生命，你就一定会失去旧有的世界的那些原始的那些的、啊、贪念的那些的啊情欲骄傲的生命。 OK， 你得不到的，你不能够真正的去得到他们的爱。你如果得到耶稣基督的，我相信你的亲人也会改变对你的态度，你不要担心嘛，因为他有保障啊。好了，我们来看看，我们不要怕，弟兄姐妹来看为什么不要怕。当他们逼迫你的时候，外面有仇敌，家里有仇敌，怎么办？不要怕，弟兄姐妹，这里有应许。我们看《C 和次西》第10章的24到27节和第10章的29到33节，他就是劝门徒不要怕。第一个，不要怕世人的毁谤。你看，为什么毁谤呢？24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主耶稣是怎样的，你们也会怎样。主耶稣被人拒绝，被人毁谤，我们跟从他的人也照样会被毁谤。但是学生跟先生是一样的，仆人跟主人一样也就罢了，是一样的。今天弟兄姐妹，我问你，在犹太人世界，在希腊罗马的时代，他们觉得这个学生呢怎么样啊？他们的学生是不可能超过老师的。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说青出于蓝胜于蓝，是真的吗？名师出高徒，还是跟你差不多。如果你要超过你的老师，你就拜另外一个老师，否则你拜这个老师，你怎么也突破不了。我学唱歌都知道，我拜了好多个老师，声乐老师，结果这个老师教的不能我再教了，我就再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天天在那混日子了。我就说，主啊，我要换一个老师去学声乐，因为那个人更厉害。你要高过老师，就必须要找另外一个主人，对不对？另外一个老师。但是这里讲，如果人骂家族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如果人骂耶稣是靠鬼王赶鬼， 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外面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也被人会认为你是信什么邪灵吧？你行神迹是真的吗？耶稣怎样我没有怎样，耶稣被人骂都是鬼王赶鬼，鬼怎么能赶鬼呢？奇怪了，这个世界很奇怪的，大鬼赶小鬼，有个法师来我帮你赶鬼，他自己身上都是鬼，他怎么赶鬼？不可能，对不对啊？好了，从后面讲到，你看既然是先生就要在爱中教导嘛，先生跟学生一定要有教导的关系，对不对？27节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啊，你教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在耳中听见的要在房上面宣扬出来。所以门徒的责任是把耶稣教给你的传出去就好了，你也高不过耶稣，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赶鬼就好了，叫你传天国的福音你就不要多讲，你就传天国的悔改的福音，不要多加，就是告诉。所以后面讲到，所以不要怕他们，人骂你是污蔑你，说哎呀这基督徒被鬼附了，不要怕啊，不要怕他们，只要你传点天国的福音，掩盖的事没有暴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哎呀，今天有人毁谤你，不要紧啊，有一天他毁谤我，他自己打自己嘴巴，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传讲的是真理。好，最后我们看看29-33节，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值一分钱吗？两个麻雀加起来才是一个工人工资的30多分之一，36分之一，我一天收入10块钱有多少钱呢？不值钱的嘛。哦，两个那个麻雀，哎，这都不值钱的。你们的天父在天上说，我不下圣旨，我不同意。所以上帝只要在天上不同意，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死掉。就是你们的头发，他说你也数过了，弟兄们，来来，大家来数头发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数头发，你有几根头发啊？数吗？弟兄们数吗？你知道吗，我以前很多头发的，我数不清的，现在我头发越来越少，有一天我全部掉光了，哎呦，我就一根毛了，哎呀，麻烦了，哎，我就头发数得清了。我告诉你，上帝知道你连最后一根头发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但是上帝知道啊，我们的头发整天掉在地上有多少根，你数不清的，上帝数得清啊。所以这些人不要怕啊，他们毁谤你，我告诉上帝知道他们毁谤你什么，一一的数干净了，谁骂你谁伤害你都知道，对不对啊？他说最后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承认我的啊，我的父也必认，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啊真的是怕世人，我告诉你，你不敢承认，那你就完了。所以31节一起来念，来，我们大大声念，所以不要怕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更贵重啊。弟兄姐妹，每天的生活你不要怕别人伤害你，我看你一根毛都不能伤害你，你信不信？但是你不相信就被伤害了半死。好了，中间告诉我们，有的人该怕的怕，不该怕的又怕的要死。好，我们看到这个敌和次敌，28节分成一个平行的一个句子来看，基督徒不要怕那些敌对福音的人，基督徒要敬畏谁呢？你看，那杀身体的是不能杀你的灵魂的，他们可以逼迫你，可以伤害你，但是你的灵魂他们杀不掉。我告诉你，的灵魂是永远要活着的，我们的生命是要死去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永远活着，所以不要怕。对不对？难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啊？是不是都会死的，你怕什么呢？灵魂不会死吧？但是很多人就是说怕那些伤他身体的人，哎呦哎呦，我又被人骂了，哎呦，我又伤到了我的自尊，哎呦，我的面皮，哎呀，我的这个又被人给羞辱了，哎呀，受不了了。我教是你不要怕，你就要怕，不该怕的你怕了半死。不用，圣灵告诉我们，你看28节后半节说，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谁能够让你的灵魂毁灭？谁能让你身体毁灭？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敬畏神啊，弟兄姐妹，我们敬畏人，敬畏你的儿子，敬畏你的父亲，敬畏你的亲人，敬畏你身边的朋友，你都不敬畏上帝，智慧就开不了啊，生命没办法出来啊。所以最后我们回到这个中心第40-42节，弟兄姐妹来看最后了哈，我们来看最后，你看接待耶稣差遣的门徒就会得到赏赐，前面都是不接待的，你们不要怕哦，怕什么？是不是？来看第40节，我们一起念这一句经典的哈。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再念一次，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如果你真的是传讲天国悔改的福音，你真的是委身做基督的门徒，我告诉你，人如果接受你讲的，却真的是叫做愿意接待，就是这个接待这个字用的好啊，就是要 receive， 接受你，完全听你的。有三种人要接待，接待什么呢？弟兄姐妹，接待你们，你们是谁呢？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来看，第一种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什么赏赐。先知是指谁？先知是旧约的先知吗？哦，旧约的先知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哦，原来耶稣基督他早就在旧约里面那些先知就是传扬一个弥赛亚了，是不是？弟兄姐妹，哦，先知，如果你接待先知，他传的信息像以西结、以赛亚，你接待了，你就会得他的赏赐哦。啊，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做先知，你只要接待先知，你就能得到那个 reward， 你就能得到天上的报酬。好了，第二种人。人因义人的名而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的赏赐。义人是谁？弟兄姐妹 ，righteousness， 义人就是因信称义的，相信的。我们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信心的伟人，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有很多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们得了赏赐。那么，你如果接待这样的义人，传讲天国的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你也可以得到他的赏赐，就是圣徒。好了，最后一个是讲的什么？因着门徒的名，你把这个一杯凉水给这个门徒里面一个最小的、最卑微的、最不配的人去喝一杯凉水，不是温水，不是热水，是一杯凉水，到处都可以拿到的，递给他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个人可以得到这个门徒的赏赐。请问你给保罗一杯水，能不能得赏赐？请问你给彼得一杯水，给不给赏赐？啊，今天我好渴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我渴了？你有想到我渴吗？我在台上需要水啊，啊，只要你给我一杯水，你能不能跟我得牧师一样的赏赐？一样的吗，弟兄姐妹？你要学会去接待。我很害怕弟兄姐妹你们麻木了，你们麻木了，你们在天国就没有赏赐了。弟兄姐妹，我们赚钱不要赚地上的那点钱，天上那个黄金碧玉街才是你的财产。 OK， 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到最后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赏赐，我们就能够穿白衣与神同行，我们因着跟着门徒，我们就做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门徒的门徒，保罗的门徒，提摩太的门徒，之后我们又去带别人信耶稣，又是我们的门徒，最后都是接待的人，我们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所有人都是耶稣的门徒，那样的话就是在接待神了。感谢神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缺乏的，我们喝一杯凉水都可能很难。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宣教师到你家里，如果有牧师去你家里，如果有传道人去你家里，你要敞开了接待他。你不要说哎呀我很忙，我家里很乱，你不要来我家，我告诉你就得不到了。你要学习，你来这里教会听牧师讲道，你也能够得到牧师的赏赐。你不听，你不 receive，你不 welcome， 你不愿意接受他，你就得不到这个天上的赏赐，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个主日来这里是接受赏赐的，不是在这里来混日子的。 OK， 感谢神，我们不要做一个混杂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像那个蛇，单单像蛇那么狡猾又不要去顺服的人，我们不要做鸽子一样，做个笨鸽子，别人来了还不知道要杀他，笨的要死，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啊，被人家砍掉烤了吃，烤鸽子，啊，这个蛇被人家捉了，啊，完了，啊，过于精明，啊，过于笨拙，啊，这两个要 combine 嘛，靠圣灵，靠基督的生命，对不对？好了，求主帮助我们，背着十字架跟从主，装备好自己，祷告神，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像蛇一样灵巧，我们像鸽子一样驯良，两个 combine 在一起，哇，十全十美。
感谢神，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圣灵会赐给我们对待别人怎么传福音，圣灵会让我们去传福音，去做见证，是不是？好了，最后在这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弟兄们，我劝你要像我一样哦，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没有亏欠我。我知道头一次的时候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呢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来，一起来念，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接待保罗。好，第二个经文在约翰三书里面教了5-11节。亲爱的弟兄啊，要像凡像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神帮助他们前行，这就好了啊！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去传教的，对于外国人一无所取，白白得了，白白舍去。所以呢，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你接待他，你就跟牧师一样，你跟宣教师一样嘛，弟兄姐妹。你不接待他，你怎么有得赏赐呢？好了，有一些人呢不接待，保罗说有一些人丢腓特不接待，他还不接待，对于别人接待的人也制止，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从来就跟上帝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OK， 感谢神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身上的使命是什么啊？我们再次强调，我们身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要装备自己。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传天国悔改的福音。我们要不要去太多思虑？周围有很多人反对你传福音，一定会，你跟你的同学传福音，你跟你的那些身边的人传福音，他们说哇，你们两个有问题，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啊？没有啊，这个就是因为呢，我们所传的受逼迫，不要害怕，我们要单单怕谁？弟兄们，怕谁？怕上帝，怕耶稣基督。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要怕神，不要怕人，好不好？这就有赏赐了，好吧？ OK， 感谢神。我今天问大家，你有没有给你的家人传福音？你说，哎呀，他不听啊，传了没有？哎呀，他逼迫我呀，传了没有？啊，有没有跟他们去讲啊，真正的这个悔改的福音？啊，如果你传了，一定会有逼迫，但是不要怕，我们一定会怎么样？我们要接待，我们要得赏赐，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啊。一起来唱这个使命，当然这首诗歌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啊！不管困难多大，仇敌多凶，环境多恶，遭遇多险，不管毁谤多坏，逼迫多少，施加的总有神救主。天下去传福音，你也可以说啊，心安熟悉的人必然得救，嘿，那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信主的人必有生机下水，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干鬼，说新方言，说了那毒蛇也必不受害，我喝了毒物也不受害，生了病人就必得到医治。起来，我要问主同工，圣灵充满，他是复活基督，向你呼唤，被人咒骂的路，我要祝福，因为释迦道路曲折艰难。传扬，有人服侍基督才有平安，纵然天使与人都在观看，天主应许永生，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最后我们困难很大，不管困难多大，仇敌多凶，环境多恶，遭遇多险，不管毁谤多坏，逼迫 知道传福音的路是难走的，但是他将有永远的赏赐。求主赐给我们基督的生命，求主赐给我们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人传，让我们有勇气，不要惧怕。我们不传，我们就得罪了神。我们传会有逼迫，但是将会有赏赐。主啊，不传福音就一定有祸。求主按手在我们身上，所差遣我们，赶我们出去。主啊，我们愿意被你使用，相信你，不要靠自己，是单单的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谢谢你借着今天的道使我们蒙福，使我们鼓起勇气在这末世做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让人听到我们的道就接待我们，让人听见我们所说的福音，他们就接纳我们。我们感谢主，愿你让我们看见你，看见神迹。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